各位姊妹们平安，各位妈妈，将要做妈妈的，母亲节快乐。阿们。何牧师已经选了最好的方式庆祝母亲节，跟他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很多人只是想念远方的妈妈，祝福我们的妈妈。今天感谢主，感谢蔡牧师，感谢同工，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母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来分享一位特殊的姊妹，她很想做妈妈，但是呢，她又放弃做妈妈的权利。这个似乎是非常矛盾，但是神却是借着他的生命，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学会舍己。我们今天学的这首经文，就告诉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要做舍己的祷告。哈拿，我们知道这个《三母记上》，他的个背景，讲的就是当时以色列，在政治上是没有领袖。在军事上受到外族的欺压，在属灵上是处于一片混乱，他们看到外邦人做什么，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去跟，就忘记了他们的神耶和华。当时的以色列的状况是个人看自己认为合意的事情，怎么合意就怎么去做。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社会是处于一片的混乱，更加混乱的就是在神的殿里面，没有神的声音，没有传讲神的话的人，传讲神话语的人，自己都败坏了，以利他的两个儿子，在神的殿里面，行败坏和淫乱的事情，当时以色列，是处于这个属灵上的一片的黑暗，那么以色列人的盼望在哪里呢？谁能够担当起带领以色列人走出黑暗，重新走向属灵的复兴呢？谁能够承担这样一个时代的使命呢？神将这样的使命放在了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妇女的肩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哈拿她在神面前的祷告，是舍己的祷告。这个舍己的祷告有什么特点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舍己的祷告就告诉我们说，是知道自己的问题，并且把自己的问题来借着祷告交托给神。哈拿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孩子。因为没有孩子，所以受尽了周围人的这个冷眼，受尽了周围的人说话那个冷嘲热讽。特别是就在她身边，就是跟她住在一个屋檐下面的，她的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常常对她冷嘲热讽，她真的是有点受不了了，她的问题成为她的心病，虽然她的丈夫非常爱她，看顾她，给她预备各样的舒适的生活，预备生活的这个需要，但是在她心里面却有一个解不开的一个结，就是没有孩子，太想做妈妈了，太想做妈妈，非常想要个孩子，这是她的问题。但是另外一点呢，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哈拿跟她的丈夫到圣殿去献祭，献完祭之后呢，还没有完，她要向耶和华来祷告。所以就是哈拿，他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的苦情，另一方面他知道这苦情的这个解决者，他要把自己的苦情来向这位全能的神来向他交托，所以他在耶和华面前来祷告，来祷告，这就是舍己啊，这舍己啊，知道自己的问题，并且把自己的问题来向神诉说。我们很多时候犯了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不知道我该怎样祷告，不知道我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事情， 通常在教会的祷告祷告会分享的时候，大家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事情？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需要祷告的事情。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应该向神祷告什么。我们有很多需要祷告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我们自己却不知道。知道神他有一天借着苦难借着危机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哦，应该要向神祷告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常常保持一颗警醒的心，要在圣灵里面的观察啊，观察我需要有哪些事情来向神交托，因为这正是我经历神丰盛恩典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知道自己需要向神祷告的事情，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跟神建立关系，要跟神建立关系。我记得在二零零二年，我到夏威夷去读书，2002年的去了之后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之后呢，就看到教会的第一次接触教会，第一次认识一些基督徒，知道这些基督徒他们说话很谦卑，很温柔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你知道2003年2月份我自己在这个自己的那个小房间里面坐的时候，自己心里面越想好像是人生越苦闷这时候我想起一个朋友，我跟我朋友打电话我说我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生活这个学习非常困难，请你给我想个办法我的朋友他就认真的听着他听完之后非常安静的他问我说，你要信耶稣吗？我心里面突然一咯噔，我想我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的什么方法，而是我需要耶稣当时我就跟他说，我想我要信耶稣这个朋友他就在电话上就带领我接受耶稣，我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到我的心里面来赦免我的罪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耶稣这么爱我，为我的罪被钉死了，而我是真正才心里面经历这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种平安我相信耶稣之后一个朋友他就邀请我去教会的祷告会当时是一群少年记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祷告我就跟他们在一个小组里面，我发现在分享祷告事项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祷告什么事情这个大家轮流祷告，轮到我祷告的时候，一张嘴祷告不下去了。我突然发现，哇，神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恩待我，我居然不知道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只有在怎么才能够认识自己的祷告需要的事情呢？就是借着祷告才能够知道当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向神祷告的时候那就是神在提醒我应该要祷告了，应该要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要有自己的个人祷告的时间还有一个积极的参加教会的公共祷告积极参加教会的公共祷告有个祷告小组，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一定要想一些办法腾出一些的时间把自己其他的时间都推开，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因为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需要来带到这位上帝面前，他来解决。我们很多时候心里面的愁苦，不知道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问题隐藏在心里面不知道就借着祷告的时候能看清楚，然后把它交托给神这是在神的面前舍己哈拿他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看到自己不能没有生孩子，他不是看到自己他不是看到的丈夫没给他，没有给他这个孩子他不是去抱怨自己的丈夫，不是去抱怨自己的婚姻他是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看到自己他是看到了神，所以神让他借着这个苦境转眼往上看，这是我们诗歌所唱的眼光。我们的眼光应当转向神，但是常常我们转不向神神就借着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这些我们自身的软弱，让我们看到自己，有些人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不是绝望，乃是来转向他，把自己来交托给他。那哈拿他在神面前祷告，他怎样祷告的呢？他舍己的祷告。我们看舍己的祷告第二个特点什么呢？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愿。 改变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信仰。我们看他怎样祷告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哎，这是他一直以来祷告的啊，可以说他一直以来就是从这个受别人的嘲笑啊，可能是她跟她丈夫刚刚结婚不久，她就开始在神面前这样祷告：“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为什么给他儿子呢？啊，他在这时候才知道，他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哇，这是他个人生命的一个突破啊，他个人祷告生命的突破。可能在此之前，他一直向神祷告的就是：“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可以给我养老，啊，这个儿子可以给我争光，啊，这个儿子跟着我之后，他可以成天在我身边绕着我的膝，他可以成天是跟着我叫我这个很甜蜜的叫我妈妈妈妈，啊，我这个儿子他可以给我带来这个心理上的安慰，啊，神啊，你给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给我这个吹口气，啊，打他这个。”那个女的她的孩子们。但是在这时候，哈拿她祷告改变啊，不要给我不是为自己生儿子啊，这是她认识到我要为耶和华神生儿子，神啊，我要为你生儿子，把我的儿子，把我这个头生儿子来献给你，让他来服侍你，让他不要在我的身边，让他在你的身边啊，不要让他不是成为我的孩子，让他成为你的孩子。哇，这是他终于圣灵感动了他，有这样的生命的突破，祷告的突破啊，这才是在神面前真正的舍己的祷告。神让我们祷告不是为了自己，乃是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我们很多时候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往往带着自私的祷告。有一个老姊妹，她有一次坐火车这个下车的时候这个钱包呢忘记了，再回到火车上左找右找，到处找不到钱包，丢了，心里面呢很痛苦很难过。她只是路上呢就想着：“神啊，你让我捡到钱吧。”她就真的捡到钱了，走了不久的捡了一沓子钱一沓子钱，她捡了之后很高兴，神答应我的祷告了，装在兜里面，到个角落去数钱数的什么钱呢？一角两角一块钱两块钱三块钱，他数着数着他数不下去了丢钱的人他用血汗钱挣了这个一块一块积累起来200多块钱，他丢了钱之后他会什么心情呢？他发现自己太自私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在神面前做这样自私的祷告真正神面前，我们说释放自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要向神来把以神为中心，把自己来交托给主舍己的祷告才是真正蒙神喜悦的祷告。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希望神让你改变我的环境神让你改变我身边的这个孩子，改变我的配偶希望你让我的孩子这个让我的配偶变得更加这个顺服来听我的话，岂不知我们自己常常是自私的，常常是自私的有一个姊妹，她常常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你让我的丈夫那个说话那个温柔，能够说一些甜言蜜语让我的丈夫能够是接受我的建议她这样长久越这样祷告，她越发现很忧愁，因为她每天在拿一个池子养着丈夫直到有一天在神面前，她意识到：“哦，神啊，不是我的丈夫有问题，是我有问题原来我自己很自私，我自己对人很苛刻求神你怜悯我，你改变我。”这时候他才内心里面有这样的释放不再那样忧愁神是让我们经过祷告来释放自己，来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的意愿，改变我们自己的计划，改变我们自己固有的一些成见这样才是神他要经过我们祷告要做的大事。而这哈拿，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在神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奉献自己儿子
这样祷告之后，哦，神给他做了一个什么的大事？什么的大事？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第18节，哈拿说篇，并你在你面前蒙恩。于是妇人去走去吃饭，面上什么？再不带愁容了，面上愁容啊，这面上的愁容你知道吗？是很难改变的，很难改变。哦，这个哈拿她这个从这个可能是从这个一嫁给她丈夫一面临那个没有生孩子困境，她脸上成天是愁容满面，无法消除，无法消除。不管生活遇到多么这个美好的事情，她丈夫给她做多么可口的饭，都是不香。多么这个重多人生多么重大的事情，对他来说无动于衷，面上愁容无法消除，面上的愁容，这个脸上愁容的，脸上带着愁容的时候，那是，哇，很难解决的问题，很难解决的问题。在这儿告诉我们说，他在神面前做这种祷告的时候，他面上的愁容什么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我们现代人有很多这个化妆啊，用很多这个是用一些这个化妆品啊来这个装饰自己啊，来装饰自己啊，不是说反对我们各位这个姊妹用化妆品啊，这个用化妆品来装饰自己，但是要知道化妆品不能消除人的丑容。我们人很多人说啊，我嫌觉得我的鼻子太低了，把它这个做一个什么手术。弄高一点，然后就开心了。我这个眼皮要这个掉下来，把它拉上来，我就开心了。啊，人所做的这些，所有外在的，都不能改变人自己的内心。啊，我有一个要改变我们自己面上的表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改变心，改变心。哦，哈拿。他向神祷告说，求你给我的儿子，我把我的儿子献给你。那么他把这个儿子献给他之后，他还有什么呢？哎，他认识到我还有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他的喜乐，是他的平安。哦，舍己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寻求着舍己的祷告，处处要以神的要以神的国度为念，处处要以神的事情为念，处处要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的旨意。我们越不关心自己，越爱我们身边的人，越关心神国的事情，那么神对我们的祝福就越大。这是神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之道，要舍己的祷告，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记得我们夫妻刚刚2008年去深圳去开辟教会，刚刚去，我的妻子发现我怀孕，哇，很高兴，这是赶紧是报告给我们的家人父母，但是很快，刚刚发现怀孕，我的妻子就发高烧，并且出血，当时是情况非常紧急。一方面是面临着我们教会刚刚成立，一些刚刚的初信徒他们还经不起，好像是经不起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打击但是神让这样的事情临到了我们当时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呐、这样的事情求主你来做主如果说神你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愿意他成为教会信徒们成长一个机会，愿意他成为我们新成立教会的信徒，他们在神面前学习祷告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请各位请教会的刚刚信主的这些朋友们这些弟兄姊妹请他们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这些新信徒他们纷纷来在神面前献上祷告。结果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发现这孩子已经是没有生命。经历这样痛苦，但是神使用他，神使用他，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借着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悲痛，造就了一批在神面前祷告的信徒，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教会开始成立了祷告会，神就兴起一批祷告忠心的人，一直到现在， 教会成立了祷告学校，每一个星期都有在神的教会里面有中心祷告的，神他垂听我们在他面前舍己的祷告，在他面前舍己的祷告，当我们在神面前舍己的时候，神必将各样的祝福来加添给我们，哈拉他在神面前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的时候，神接纳他的儿子，并且神又赐给他更多的孩子，我们在神面前虽然失去了这个孩子，但是神到现在目前为止赐给我们三个宝贝的女儿，神他是施恩的，我们常常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舍己的祷告在神面前总是合神心意的，总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应该怎样祷告，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这是最确定的。那么我们在神面前舍己祷告的时候，并不是动动嘴唇就罢了，而且要付出行动。所以舍己的祷告跟我们自己的行动是相一致的，要以自己的行动来承诺自己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祷告。哈拿他在神面前献上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的时候，哈拿接下来他怎么做呢？他顺服神，顺服神。回去之后跟他丈夫同房，他的丈夫跟他同房，他耶和华神就使他怀孕，他就怀孕了。哇，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事情，要知道胎儿在母腹里面刚刚这个形成那个刚刚形成那一刻，它就是有生命的，非常非常奇妙，非常非常奇妙。我们说母亲节为什么庆祝母亲节，就是庆祝母亲，她做母亲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的，做母亲哇真好，做母亲真好，所以呢我们一方面相信神他创造生命，所以我们抵制，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堕胎，任何形式的堕胎都是对耶和华神创造的不尊重，都是对神的亵渎，都是对神的亵渎。据统计，从1973年到2004年，在美国堕胎的总数是5900多万，5900多万，摧残了这么多的生命，这么多的生命，如今还有更多的还有更多的这些机构，这些人他们用各样的谎言在实行堕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要警醒，我们应当要警醒，不仅圣经里面这个哈拿他尊重神的创造，他珍惜神赐给他在母腹里面的孩子，我们每个做母亲的教导自己的孩子，教导自己的孩子，生命是耶和华神所赐的，我们都应当要尊重。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这个布道家叫Scott Camp， 他父亲布道，非常非常有能力，有圣灵的同在，他在中在这个在美国到世界各地举行各种大型的布道会，带领很多人成千上万人来归主。 Scott Camp 他讲自己的经历什么呢？他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他的妈妈10多岁怀孕什么的，但是神拣选了他，神看中他，神看中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尊重在母腹里面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哈拿他尊重神所赐给他的生命，他从小把这个在母腹里面的生命把这个母腹里面刚刚形成的生命就把他交托给神，当这个孩子出生以后，哈拿他不是说忘记了，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前面祷告后面就忘记了，刚刚在祷告室里面祷告出去就忘记了，不知道祷告什么了，哈拿他在神面前他知道神怎么释放了他，神怎么把他内心里面那个石头把他卸下来，神赐给他这个儿子，他来遵循他在面前在神面前所说的话，把自己的儿子带到神的殿里面去，把自己的儿子放在神的殿里面，让自己的儿子来服侍神，来服侍神，遵循神的话和祷告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当我们在神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某某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检查， 我怎样来帮助他。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求你来求你怜悯我们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哎，我们就要检查自己，我应当怎样来帮助他。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常常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行为来拦阻了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祷告，啊，不能压抑了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常常在神面前，一方面在神面前夫妇祷告，而另一方面要以行为来谦卑的来顺服神，啊，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啊，要知道舍己的祷告总是蒙福的，啊，不仅自身蒙福，而且它会影响啊身边的人，影响整个一代的人，啊，正因为哈拿在神面前他做这个舍己的祷告，神赐给他儿子，这个儿子被神看中，啊，神兴起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做时代的先知，来传讲神的话语，呼召着以色列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一个卑微的女子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啊，我们知道杠杆，啊，用一个杠杆可以撬动，啊，一个重物，啊，神就是使用这一个卑微的一个女子来撬动那个当时那个时代，来翻转那个时代。在十九世纪，有一对夫妻，叫戴雅格和莫妮卡，啊，他们结婚之后，妈妈就在神面前许了愿，啊，求神你赐给我一个儿子，因为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没听过福音，那里的人还没听过福音，我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来献给你，愿意他能够，从我们英国到中国去传福音。那后来神真的赐给他们的儿子戴德生，啊，这孩子呢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出生，但是他对神的事情毫无知觉，啊，一直到十五岁，他是对神的事情是冷冷淡淡的，这个妈妈就心里面就过意不去了。啊，他有一天，啊，这个妈妈莫妮卡，她到自己的妹妹家去。去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这个重担呢无法脱落，所以她就把自己关在她妹妹的一个房间里面祷告，祷告，啊，求主救救我的儿子，带到手，啊，救救他，求主救救他。啊，如果说你，如果你不给我他得救的这个确据的话，就不起来。哇，他狠命祷告，迫切祷告，一直到祷告到神给他这个确据，他起来了。啊，回到家，他知道他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的儿子在家里面坐立不安，在书房里面到处走，心里面不安静。坐立不安。而这戴德生他这个在这个书房里面看到纸篓里面有一个纸条，有一张纸，他捡起来。那捡起来呢，是讲的是一个矿工讲自己的信主的见证。而这矿工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是成了，这矿工突然被神感动，他信了耶稣。这戴德生他看着看着，他内心里面起了个变化，他认识到自己这一前的虚假。啊，他决定，啊，要真正的来归向这位为他的罪被钉死的耶稣基督，所以他自己默默祷告，迎接耶稣到了心里面来，啊，他迎接耶稣到了心里面来了之后，他决定，谁也不说，啊，但是圣灵在他内心里面的工作，他自己都挡不住，啊，他妈妈回来之后见到他，哎，他说妈妈，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妈妈说你不要说了，我已经知道了。神行了这么奇妙的事情，啊，神在暗中所行的这个事情，神公开的把它显扬出来。啊，这戴德生在十六岁，他就这么一个非常奇妙的觉知信徒之后，他意识到，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有这么一个需要，那里的人需要听到福音，所以他立志要到中国去传福音。21岁。他离开英国，啊，坐着轮船，啊，到当时是清政府统治的中国，啊，偏远的封闭的落后的中国， 穿着中国的传统的服装，走在中国的这个落后的这个充满尘土的街上，向人传福音，从这汕头一直到这个沿着长江到武汉，然后由北上这个经过这个湖北、河南，进到山西，建立了内地会这样的宣教的机构，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仍然在深受戴德生所做的这个美好的事情的祝福。神使用一个卑微的女子来成就一个改变时代的事情。各位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弟兄或是姊妹，神都愿意使用。那么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愿，在神面前来献上微弱的祷告，献上谦卑的舍己的祷告？要知道神他必定垂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呼求，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时代。主啊，求你兴起在你面前祷告的战士。主啊，你看的不是外表，乃是看人内心里面柔和和谦卑。主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弃。主啊，求你悦纳。主圣灵呢，求你大大的工作来感动我们，不管做弟兄的或者做姊妹的，都在神的面前愿意舍己的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为教会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个时代祷告。主啊，你在寻找堵破口的人，如今堵破口的人在哪里呢？就在这里，求你兴起。我们也恳求主，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们，求主的灵来感动他，来接受耶稣到他的心里面。主，你成为他一生的帮助，一生的救主。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